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。AI 军备竞赛呢，看起来是再度升级了。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在今天宣布，将会通过股票发行筹集800亿美元的资金，大幅加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。那么公司还表示啊，目前企业和消费者对 AI 服务的需求呢，超过了现有的供应能力了，所以呢，就必须要扩大规模去投资，来支撑未来的增长。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呢， Alphabet 将会通过多阶段的股票发行去完成融资，其中呢还包括我们知道的伯克希尔哈萨维投资的100亿美元。那么这不仅仅是 Alphabet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融资计划之一，也被认为呢是 AI 产业进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信号。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他指出呢，他说资金将会主要用于投入数据中心，还有 GPU 的运算设备，还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其实不只是 Google， 像 Amazon、微软、Meta、甲骨文这样的科技巨头啊，他们近年来都在持续的加大 AI 投资领域，希望呢能够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市场的主导权。好吧，其实之前呢，今年4月份我们知道 Alphabet 呢已经下调了年度资本支出，预计是到1900亿美元。如今呢哈，它再度启动这样的大规模融资，显示出管理层对于 AI 市场未来的需求有着高度的信心。当然这从投资人的这个方面来是这么理解的哈。市场分析人士说呢，他说 AI 竞争呢已经是从模型能力之争逐渐的转向算力啊、电力啊，还有基础设施的争夺。谁能够建造更多的数据中心，掌握更多的运算资源的话呢，谁就有可能有机会在下一波的这个 AI 发展中取得领先的地位。其实对于投资人而言呢，现在就要做出一个判断啊，就是科技巨头呢正在压住一个共同的判断是什么呢？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它到底是怎样的？有没有可能远远超过当年的互联网革命呢？其实对于这个新闻呢，有些人认为啊，这是不是说就是想表达 Google 又融资800亿了呢？那么有些人觉得啊，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在告诉我们现在 AI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烧钱模式了呢？我们看到呢， Google 融资800亿，微软呢是疯狂的在建立一个数据中心， Meta 呢在疯狂的购买 GPU， Amazon 呢在疯狂的扩建 AI 基础，英伟达呢在疯狂的扩产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这些公司都觉得啊，未来十年的 AI 需求恐怕会远远大于目前的供给。听众朋友，您认为这是下一场科技革命的开始呢？还是科技巨头正在制造一个新的 AI 泡沫呢？如果您认为是一个泡沫，请选一；如果您认为还不算是一个泡沫，请选二。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，你可以发送一或者是二到短信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上。关于 AI 资本大战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消息，就是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它也宣布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首次提交了公开募股 IPO 的申请。我们知道 Anthropic 呢是热门 AI 聊天机器人 Claude开发商，也是目前 OpenAI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。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融资数据呢，目前公司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，这个数呢就超过之前 OpenAI 的大约8520亿美元的估值水平。数据说呢， Anthropic 目前年化收入达到470亿美元，主要来自 Cloud 企业版还有个人订阅服务。那么现在哦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呢用 AI 工程协助编程、协助办公、协助数据分析，市场就对它的成长前景保持乐观。可是呢，真正受到关注的也并不是 Anthropic 本身啊，而是 AI 产业现在在进入一个全新的资本时代。那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呢，投资人是通过英伟达呀、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参与到 AI 热潮之中。那么 Anthropic 上市之后，市场就会第一次直接对这样的一个纯 AI 公司进行公开定价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有分析人士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可不仅仅是一场 IPO， 是对整个 AI 产业商业模式的一次检验。未来投资人关注的这个重点不再只是模型的这个能力，而是这些 AI 公司啊，能不能够持续盈利，能不能够证明巨额算力投资最终是能够创造真实价值的。好吧，这个话说的其实有点绕啊，我们把它说简单一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 Anthropic 率先上市的话，会出现一个比较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就是投资人啊就可以直接的去比较这个 Cloud 还有 ChatGPT 谁的商业模式更强，谁的企业客户更多，谁更能赚钱。不管大家相不相信这个 AI 它的未来怎么样哈，那么上市之后呢，每季财报是都要公开的，每季都要回答投资人收入是多少啊，利润是多少啊，用户成长是多少，算力成本又是多少呢？所以就意味着 AI 产业会真正的接受资本市场的这个审判。所以对于我们的疑惑，烧不烧钱啊，会不会亏损啊，会不会有点高估值了，那么这些呢都可以从数据方面给我们一个答案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答案了哈。如果这个 AI 真的会成为未来十年最大的一个成长引擎的话，那么今天的估值应该说不算高。那么如果说 AI 不会成为未来十年最大这个成长引擎，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科技泡沫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您怎么选？您认为未来十年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成为成长的引擎呢？未来十年 AI 占主导，那么请选一；未来十年 AI 成不了主导，请选二。欢迎大家分享您的观点，发送您的观点一或者二到短信平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。好吧，那么说完了这两个比较烧脑的新闻啊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稍稍轻松一点的话题好不好？关于减肥，那么大家是怎么想的呢？邓维最近啊发现了一个超级有意思的话题，怎么说的哈？他说你就靠着纯肉饮食就可以减重70磅。乍一听觉得有点惊讶，我们来看看哈，这是怎么回事。美国人呢对于高蛋白饮食的热情看起来是在持续升温了。那么最新的调查说呢，大约 70% 的美国人正在主动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，这就高于在2021年的 62%。 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之下，就有一种被称之为叫做纯肉饮食的极端饮食方式，好吧，就再次引发关注。说是极端饮食，相信很多人酷爱减肥的人士或多或少的都尝试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摄入碳水，就吃蛋白质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啊，医生是怎么说的。来自田纳西州的乡村医生啊，这个人叫做 Ken Berry， 他说呢自己在9年前就放弃传统的低脂饮食了，然后呢他就改成用牛肉啊、黄油啊、培根啊和鸡蛋为主的纯肉饮食，然后呢他就成功的减重了70磅，而且他还改善了糖尿病前期这样的健康问题。那么贝里就认为啊，他说现代人呢在营养观念上长期有一个误导，他说很多人认为健康的全谷物啊、燕麦啊还有部分的豆类食品，其实很可能会导致有一部分人的血糖波动，还有有一些炎症的反应。他还批评一些所谓的健康果汁糖分甚至是高于汽水，这一点倒真的是如此啊。我们去看看有些健康果汁的这个糖分含量还是蛮高的哈。那么纯肉饮食的支持者呢，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呢可以帮到减脂、改善脂肪肝、降低炎症，并且让身体呢回归更符合人类演化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模式。说到这一点啊，邓梅觉得好像还不能完全的赞同，听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吃生肉一样哈，我们应该不是那样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主流医生界啊对此也是持保留态度的。来自 Harvard TH Public Health 的一个营养学专家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如果你长期完全排除水果、排除蔬菜、排除全谷物的话呢，可能就会导致膳食纤维、维生素还有部分微量元素，并且会增加长期的健康风险。所以呢，专家就说啊，目前有关纯肉饮食的长期临床研究仍然是相当有限的。虽然有部分人呢可以在短期内看到减重的效果，可是呢，是不是适合长期执行呢，还是缺乏足够多的科学证据 来支持这个观点的。那么邓梅看到这个新闻啊，在这里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哈。邓梅的个人观点呢，是真的不能完全只吃肉，咱也不吃菜了，减少碳水密闭是可以的哈。我们看到啊，美国的饮食观念呢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。那么之前美国新任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·肯尼迪，他对戒糖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，好像糖呢对人的身体真是没有太多的好处哦。那么在美国过去几十年啊，都有流行的这种低脂饮食，现在呢干脆啊就是蛋白质低碳水。我们知道有生酮饮食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还有叫做间歇性断食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8+16，就是在这8个小时之内吃，16个小时什么也不吃。但今天呢干脆就是纯肉饮食了。所以邓梅呢在这里是画了一个问号，需不需要这么样的极致？所以呢营养专家也是在提醒啊，他说没有任何一种饮食方式适合所有人的，不管你选择高蛋白低碳水还是植物性的饮食，关键问题呢就是长期可持续，而且呢一定要符合个人的身体状况。好吧，听众朋友，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您只能选一种饮食方式减肥的话，您会选择低碳水高蛋白还是均衡饮食？那么您认为水果和主食应该减少呢还是必不可少呢？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。或者呢我们把问题问得简单一点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回答，就是听众朋友，您会不会尝试这样的纯蛋白的减肥方式呢？会请选一，不会请选二。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一或者是二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，用短信来发送哦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。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